今天呢想起了一个中国道教的这公案来对你们大家讲一讲。这个公案虽然不是佛教的，但是也没有跑到佛教外边去，因为佛教包括一切的宗教，没有哪一个宗教是在佛教外边的，都是在佛教里边。就是你骂佛教的宗教，诽谤佛教的宗教，都是在佛教里边包括的，没有啊跑到佛教这个教义的外边去。因为佛教的道理是尽虚空遍法界的啊，十方三世的。既然这个样子，那么无论你信佛不信佛，都在佛教里头包括了啊。因为这个道理啊，所以就道教的道理俺们也可以讲啊。尤其道教这个老子啊，老子你们各位知道是谁呢？老子就是迦舍祖师来的，来做的老子啊。因为他愿意修头陀横啊，愿意做一个特别的样子，所以他化身并不是迦舍祖师自己化身来的，化身来呀做一个老子。那么这个孔子呢，他是这个水月童子来的，也是佛的一个弟子。那么颜回呀都是，就他们要到中国来开辟中国这个大乘的佛教，所以他们几位先化身来到中国，提倡这个道教的理论，提倡这个儒教的理论，将来呀好和这个佛教合二为一。所以有的人说儒释道三教啊是一家，这也有有一种呢这么个理由，但是啊他们不完全了解，只知道个皮毛。咱们现在说这公案呢是啊出在山西，中国的山西。这个地方有一个姓王的叫王哲，他是个武举人。武举人呢就好像这个读书读的 master 这个 degree， 他这是小武学到 master degree 的，这武举人。他也有太太，也有这个儿子，家里很有钱的，在这一方啊他算有钱的。有一年冬天呢就下雪呀，在他门口啊就有两个要饭的，这两个要饭的人呢就穿得破衣啰嗦的，穿得很破，很穷的样子。那这个王哲一看他们两个人呢，就生出一种呢怜悯的心，说你们两位不要去要饭去了，你们到我家里呀、我养你。咱们就请他到家里，他家里呀就很恭敬的，他虽然是要饭的，但是他也很对他们很恭敬，就请他们在这儿常住，不要走了。 他愿意养他们这一辈子。这个里两个要饭的也很特别，很古怪的，就是说，俺们穷惯了，不愿意在你这儿享福，不愿意在你这儿吃现成的，俺们愿意受苦，那么暂时在你这儿住几天可以，那么一住住了，再有一个月的样子，因为他们这要两个要饭的，就两个乞丐呀，天天想要走，他也不叫他走。天天想要走，他也不叫他们走，叫他再多住几天。那么这个是这一次呢，这两个要饭说我们一定要走了，你不要留我们了。那么这个王哲说呢，走，你一定要走，好了，那我送一送了。啊，就这个，他本来想就送出门口啊，就送出他大门口，那么再走多几步啊，算了，可是他往出一送啊，就好像释迦牟尼佛用神通摄那个孙陀罗难陀似的，一送就送出20多里路，这个就觉着迈几步就到20多里路，那就是一座桥，在这桥那儿，这两个要饭的又把他们的酒葫芦拿出来，装酒的葫芦拿出来了，就说好了，那你今天俺们走了，我们请你喝一杯酒，你在你那儿喝了很多酒，今天我们请你喝一杯酒，这个王哲，你们也有酒吗？好，拿出一喝，喝了3杯酒，然后这两个乞丐说，我们要走了，我们将来啊，来年再见。来年见的时候是在2个3，还在这个桥这个地方见，来年我们再见面，在这个2个3的那一天呢，还在这个桥这个地方见。我们说完了就走了，这两个乞丐走了，走了你说怎么样啊？这个王哲就在这个桥上这就醉倒了。一醉倒了，他家里的人呢，知道他送两个乞丐，那么这么久还没回来，就叫人各处找啊，找了一找，在那个桥那儿把他找回了，抬回来了。等他酒醒了，他就想：哎，这两个人我出去送他，怎么送是走几步就走到那个桥那地方去了？这两个人一定是神仙了。一定是神仙了，他就有点觉悟啊，这神仙我当面不认识，当面错过了，这可太可惜了。又一想，哎，他说来年还可以见面，在来年2个3那一天见面，还在那个桥上。哦，他也明白了，说哦，明年呢3月3，他在那个地方等我。好，等到他在从此之后在家里啊，就也不到什么地方去，因为他太太不准他出门了，说他去跟着要饭的走，就醉倒在桥上，这个很危险的，不准他出门呢，他也就不出了。等到第二年3月3。这2个3嘛，3月3日这天又到那个桥上那地方去等他。到那桥，那果然这两个人又在这儿，他就高兴了啊，上前就跪倒说，你们两个是活神仙呢，你快啊，叫我怎么样修行，怎么样修行啊，了生死啊，这个什么的。这两个人说，你现在还认识我们了，好了，我们就传给你法了，就传给他修行啊，这个方法，教他怎么样啊，用功打坐啊，怎么样调呼吸呀、啊，怎么样啊，练这个九转 还阳丹呢，炼丹呢，他们就传给他法了，传给他法，说这两个人就告诉他了，这个王哲就问这两个要饭的叫什么名字，这两个要饭的一个说是这个叫金钟啊，金钟啊，一个叫啊说叫双口，那么金钟合起来就是一个钟字，双口就是个吕字，那么这一说他也明白了，哦，这原来就是钟吕二仙，在中国有这个汉钟离是修行啊，就是修道教的方法，成了神仙了，还有唐朝这个吕洞宾，这个吕祖，那么他们两个人呢就是师徒两个人，这个吕洞宾是钟离权的徒弟，那么他就知道，哦，这是钟吕二仙来渡他自己了，于是在后他回到家里啊，家里又有太太又有儿子的修行，要说真修行就不太方便，不太方便，你说他怎么样啊，他就假装着疯了，发狂了啊，见着人家又打又闹的，又咬又这个什么，有的时候就笑哈哈大笑，有的时候就哭起来，就是假装的发狂了，不是真狂。然后他太太看他这样子，就把他叫人呢，单单用一个房间啊，就给他装到那个房间里啊，给他送饭吃，到时候给他送饭。那么平时啊，谁也不敢接近他，谁接近他，他就要吃谁啊，就那么发狂。在这个房间里啊，没有人去，他就自己打坐用功啊，闭关啊，在那里闭关，一闭了12年，他修行成了，修行成了，就跑到山东去，山东去啊，因为他有一些个弟子都在山东那边，他。因为他成道业了，他知道他的徒弟也都在山东那边，有他徒弟。那么他于是乎啊，就从这个山西呀、用神通啊，就出了那个房间了，就走了，到山东藤海县那地方。他因为这个县里头有一个有钱的，叫姓马，叫马玉。两夫妇啊都40多岁，也没有儿子，也没有女，但是就是有钱，钱多得很，那一县里头啊他是最有钱的。那么他一观察姻缘，就是观察十方啊，这个姻缘，一观察这个姻缘呢，他应该首先度这个马玉和这个马玉的太太，叫孙渊真，要先渡他。渡他怎么样渡呢？他在那儿他一想，哦，我师父渡我是要饭的，那么我也做一个要饭的渡徒弟，所以他也做成一个乞丐的样子，拎一个黄瓷的瓦罐，那么天天就到这个马玉这条村来要饭，每一天从他门口走一遍，每一天从他门口走一遍，那么要饭，要了半年多，也这个马玉连一句话也没有和他讲过啊，天天看是看得见呢，和这个孙渊真呢，都天天见面，但是。没有不谈话，这两个徒弟不认师父，见着师父不睬师父，师父也没有法子睬徒弟呀、 啊，这个师父虽然慈悲，也是不好意思啊，还是大要我相也没有空，虽然有神通了，还是有个我有神通啊。那么有一天，这个马玉啊回到家里就唉声叹气，就是围里窝里叹气。唉，他这个太太就问说，你忧愁什么呢？他说，忧愁什么，俺们现在你是这么多的钱，俺们都40多岁，也没有儿子也没有女啊，俺们要死了，这些个钱怎么办呢？这孙元真呢就说了，你说俺们这个钱怎么办？那有办法，我现在呀，我看俺们应该修行，应该修道啊，这个就有子有女呀，还是一样受苦，俺们有这么多钱呢，俺们可以找一个名师修道，这个将来呀可以修成道业，就没有生死了。马玉说，你真是做梦啊，那么容易修道，尤其修道说是修道啊，谁修行成果呢？哪一个真成了神仙呢？你这不要想入非非了，你这想啊到非非想出天去了，这叫想入非非。这个孙元真就说，不是，俺们可以找到一个善知识。啊，说找到善知识，你看谁是善知识啊？俺们跟谁小道啊？这个孙元真说，哎，你看天天到俺们门口来讨饭那个人呢，我看他眼这个相貌啊，不和普通人的不同，他就是一个有道的有道德的善知识，俺们要是啊和他商量商量，请他叫我们修行啊，这个是一定会成功的。这个马玉听他这么样讲啊，那么心里也就活动了啊，心里活动了，他说好，等他再来我和他讲啊。那么第二天，这个王哲这时候他改名字叫重阳，叫王重阳，又来了要饭。这马玉就说，喂，那个意思就是老头子了，也不很恭敬的怎么或者说是一个要饭的，你不要要饭了，你到我们家里来住，我有的是饭给你吃啊，你不要这么辛苦要饭了，从今天你就在我这住啊，我有好房子给你住，有好饭给你吃，你不要去要饭去了。这个要饭的你说怎么样？说你好房子留你自己住喽，好饭留你自己吃喽，我不愿意住你的好房子，也不愿意吃你的好饭，我就愿意吃我所要的饭，住我这个一个愿意住的地方。哎，这他以为这个要饭的，他和一说，他就会很欢喜接受他的请他在家里住啊。想不到这个要饭的拒绝了，他就赶快回去，我就同他太太讲，同那个孙元真讲。说，你说那个要饭的是个善知识，我们跟他学道，我对他讲，请他在我们家里住，他不肯，他不愿意。孙元真说，不愿意，你当然说的不对了，你这个说的要对，怎么会他不愿意呢？马玉说，那你去说去了。那么他太太就出来，所以这个要饭的就说了，哎呀，你老真是有道德的一个修行人呐！俺们现在呀，知道你是一个真正修道的人呢，俺们想请你到我们家里来住啊， 教我们怎么样修行，这个你这个请你慈悲了。咱们这个人说，你请我慈悲，你为什么要跟我修道呢？这个孙元真说，你因为我看你这个样子啊，是非常自在的，非常逍遥的，你这个是太好了。看这个王重阳就问他，说你既然知道我自在逍遥，你为什么不要自在逍遥呢？就问这个孙元真，孙元真说，我是欲清净而不得清净，我想要清净啊，也得不到清净，欲逍遥而不得逍遥，我想要也想你这个逍遥自在的这样子，但是得不到，我不知道怎么样修行，所以现在想请你啊，请师父你到这个我们家里住啊，这个一起修道。哎呀，我们家里呀、也做一个道场，这还可以的。这个王重阳一听他这么说，就答应在这住。这个时候呢，就是在宋朝的末年的时代，这个王重阳啊，受这个马玉的请到他家里住，住了一个时期呀、王重阳一看这个马玉也不发菩萨心，就是啊为自己夫妇两个人想要修道，所以啊有一天王重阳啊就叫这个马玉到他面前说，是你知道我到这个山东这个藤海县这个地方是为什么来的？马玉说我不知道啊。师父你是为什么来的呢？王重阳说我就是为你来的。马玉说你为我什么来的呢？说为你这个财产来的。马玉一听啊，这是个大骗子，这个修道的人要我的财产做什么呢？这是我这回上当了啊！赶快去啊，告诉他太太。告诉他太太说，是啊，你说这个师父是个善知识，我看他是个大骗子，来骗我们的财产来了。他头先对我讲啊，他是为我来的。我问他为什么为我来的，他说为我的财产来的。那么由这几句话上看来呀，他不是一个修道的人。这个孙元真一听说，哎，你弄错喽，师父这么说话当然有他的宗旨，有他的用意，你没问问他要你的财产做什么呢？啊，马玉说这个我就没有问，说那你去问问去。马玉又去问说，师父你头先说为了我的财产来的，你当然是要用我的财产呢，那么你做什么用呢？王重阳说，你现在有这么多的钱，正可以把它拿出来呀、供养这个十方 来修道的啊，所有修道的人呢都可以在这儿啊吃在这儿住啊，这么样子呢大家可以安心用功办道，你做一个功德主啊，这也多好，我为你的财产来呀，就是为了这个。马玉听啊，原来师父是要这个用自己的财产做这个道场，说那可以的，那没有问题。于是乎啊就大肆宣传啊，告诉所有修道的人，谁要到这儿来呀，他说不要给钱啊，这儿啊这个道不是卖的，那么有人到这儿修道啊，供着吃供着住供着穿供着所有的一切啊，当时啊全中国所有各处的人都听到这个消息了，有的就是真心修道的来呀亲近这个善知识，有的一听说有的穿有的吃有的住，那么这也跑来了啊，因为啊有的家庭呢很穷的，生活不能维持，那么就跑来了，有的又是做土匪的啊，没有地方去了啊，国家就是犯国家的法律，那么各处都要捉他都要抓他，那么他跑到这个地方修道啊，那么也就没有事了，有的有年纪老的啊，也没有儿子也没有女啊，是那地方啊，有的吃有的住又有的穿啊，这是个好地方，到那地方去。于是乎啊，就有的真心修道的人也来到这修，有的半真不假的这个也来修，有的完全呢为着生活也来修。一来呀，这个人呢来了有三四千人呢啊，来了到这儿都是修道啊，都是报名啊要在这儿修道。那么这个王重阳就叫他们修道啊，怎么样用功啊修炼呢，天天呢也给他们讲经说法讲开示，然后这大家都听得很有兴趣的，一个走的也没有，没有人走，没有人走啊，为什么呢，因为吃的又好住的又好穿的又好，什么都好，所以啊到什么地方也找不着这么一个好地方。这修道主要有法财履地，法呀就是懂得怎么样用这个方法去修行啊，要懂得佛法懂得修身之法，财就要有养道的财，你单单的啊一个人呢说住茅棚我吃点呢草根呢树叶也可以的，一个人呢可以，人多了那么就要有东西吃，要啊吃的还要好一点啊，最低限度啊也要有一点牛奶呀起司之类的啊，那么这个这样子才这个修道的人呢这个营养分才够。这么样子在这儿啊有很久的时间了啊，大约就是拿十年来讲吧，在这十年。有一天呢这王重阳就要出去旅行还没有要出去旅行呢，就是这个他病了，病的什么病呢，这个全身呢都长疮，这每一个疮啊又生很多的虫子，每一个虫子啊在这吃这个疮的脓啊血啊，在这很邋遢的那个臭味啊虽然闻
闻不了这个姨妈药，大要是一百步啊都可以闻到这个臭味。这一些个弟子啊，三千多弟子啊，大概这时候啊，这个吃的也不太好了，穿的也马马虎虎的了。那么因为这个师父有病了，大家也什么都马马虎虎的，不注意了。咱们这个三四千的弟子一看，哎呀，这个师父平时给俺们讲经说法，说是怎么样修行，怎么样用功能了生死，你看看他自己泥菩萨过海自身都难保，自己身上都生那么多疮，臭得这个样子，这如果要有修行的人怎么可以有这种的病呢？这一定是很不好的啊，才呀生这种病。俺们都不要跟这个假的善知识啊来修行了，俺们另外去找一个真的善知识了。于是乎啊，这三四千的徒弟啊，一跑就跑了，啊，都跑了，就剩下七个，剩下七个，就一个姓邱的，一个姓刘的，姓邱的就叫邱长春，姓刘的呢就叫刘长生。姓谭的叫谭长真，姓马的叫马丹阳，姓郝的叫郝太古，姓王的叫王玉阳，姓孙的叫孙渊真，就是孙不二。这七个人不走啊，怎么样啊，都要亲近师父，师父就是臭也不怕啊，还在这儿啊等着啊。那么这个秋溜谭妈好王孙这七个人呢，在这儿等着，等等啊，这个师父这个病又好了啊，这个疮啊也都好了，又不臭了，不臭了，就说告诉他们七个人呢，说我们要到南方去旅行啊。那时候啊，在这个山东的地方啊，到南边去旅行，带了七个徒弟。这七个徒弟啊，轮流着出去化缘啊，化饭回来吃。他们所有的人呢，化来的饭呢，这个王重阳都吃，就是这个邱长春他化来的东西啊，这王重阳不吃啊，他出去化了很多馒头回来，以为供养师父，这是师父一定会欢喜，师父平时啊欢喜吃馒头，那么拿来给师父用一个盘子装到师父这个地方来啊，这个师父发起脾气，把这个盘子拿着给撒到扬到那个山上啊，这个邱长春自己就慢慢的把这个馒头去捡回来那么慢慢的吃啊，也不发脾气。那么晚间呢，住在一个房里住啊，这个人和同师傅啊在一个房里住啊，怕师傅冷，咱们晚间呢啊就烧起火来啊，拢了一堆火来烤火啊，这个王重阳啊大发脾气，用这个袍袖一扇，把这个火就都给扇灭，山西了就有烟出啊，这一烟呢一出烟呢，就把这个七个徒弟都给熏得咳嗽啊，熏得咳嗽了，都在里边不能打坐了，都跑到房子外边去打坐，到外边一用功了啊，这不冷了啊，怎么样子啊，第二天啊说不去旅行去了，回去了，回来 回来到这个马玉这个家里又在这住啊。啊，马玉也修行了，他太太也修行了，所以自己都单住。单住有一天呢，啊，这个师傅就跑到这个跑到这个孙元贞这个房里去了，啊，就对他说一些个不正经的话，啊。就说你一个人呢、啊，太孤独了，在这威利隆里啊，你怎么受得了啊？啊，说一些个好像很不守规矩的话。那么这个孙元贞一听这话，就气得大发脾气啊！原来我以为你是个善知识，你原来是一个啊这么下流的一个人啊！这个太不守规矩了，我就跑出去了。逃出去，到那儿，到她丈夫房里，就对她丈夫说：“哎呀，我们认错师傅了，这个师傅啊，不是个真人好师傅啊，那这回可上当了。”王玉说：“怎么个事情？”他说：“方才我在那修行用功打坐，这个师傅到那地方去就引诱我啊，就和我说一些个不正经的话。”又说我这长得怎么漂亮啊，不应该一个人修行啊，应该找一个男人呢、啊，啊，怎么样的，这个讲的太难听了。马玉就笑了，说真的吗？啊，那我们去看，那你不信，我们去到房里去看看。啊，他就带着她丈夫到她房里去一看，房里什么也没有。啊，孙元贞说，当然了，我一跑出来，他怕我告诉你，他当然跑了嘛。啊，这个、还有什么可说的？跟马玉说，哎，你方才到我这个房里，我方才从这个师傅的房里回来，他叫我回来，说你有人来找我，原来就是你来找我，啊，你我方才同师傅讲话呢，师傅怎么会到你房里去呢？这是不对的。孙元贞说，你真糊涂，啊。啊，这么你都不相信，啊，不相信也没法子了。那么这个丈夫信师傅，他不相信也说什么也丈夫也不听也不相信，啊，就回去了。回去过了几天啊，这回这个师傅又来了，还是和以前那么样讲话，还是那么样子，不守规矩的样子啊。这个眼睛啊，这个也不守规矩啊，口也不守规矩啊，手也不守规矩，啊，这个身口意三业都不清净。那么这样子呢，这孙元贞这回就说，这什么？说师傅你坐一坐，等一等我到一道厕所去，啊，我现在呀要出去一出去。那么到外边就把这个门呢，在外边就给用一个木头就给顶上了，甚至在外边就给锁上了，啊，这一回看你往哪跑，又去跑的告诉她丈夫了，啊，她丈夫说，哦，你又来说师父到你房里去了，是不是？啊，这个老师对你讲，我也是方才从师父房里回来的，师父说你又来找我来了，啊。找不着，你现在去看看了，啊，马玉就同他去，啊，把是外边顶门的棍子拿开了，把锁也打开了，到里边一看，还什么也没有。这回这个孙元贞知道自己是错了，啊，这个师傅啊是个不可思议的境界，来试验他来，啊，来，嗯，啊 ，OK， 这个孙元贞明白他师父啊是身外有身，嗯，有一些有化身。那么对于这个王重阳呢，就深信不疑了。那么有一天呢，他就到他师父王重阳的房里去。请求啊他怎么样修行，王重阳
常就告诉他，说是这个修行啊，要有胜处，就是啊，有一个有灵感的地方，在河南洛阳啊，应该出一个真仙，真正的神仙。你能不能到那地方去修行？孙玄真说可以的，我可以到那边去修行。王重阳说你自己可以了，你认为你可以，我认为你不可以，因为你生得太漂亮了，你在这一路上啊，有几百里路，你这走路啊一定会遇到这个不正当的人，那么这时候你怎么办呢？孙元真说呢，师父你不要担心，我有办法。他就回到他房里去了，到厨房呢把锅洗干净了，倒上一些个油，就把那个油烧滚了，烧滚了，这个油烧滚了，他就用一些个水呀、啊，又倒到这个油里，这个油啊，就爆出很多的油点了。他把他的面呢，把他的脸呢，往油锅接近油锅，那么虽然没有。放到油里头，但是在这个油上边呢，这油点子崩到他面上啊，把面呢就都烫出很多的泡来，很多的泡。这样子，他回去见他师父说：“现在我这样去可不可以？”啊，他师父说：“啊，你真是啊，出乎其类、把握其罪的人了。”可以的，你现在这样去那是绝对没有问题了。那么这个孙元真呢，从此改名字叫孙不二，啊，不二，就修这个不二法门，啊，也不修第二条路了，就是专一其心来修这个他师父教他的法。那么就到河南呢，洛阳，在一个破窑里头烧砖烧瓦的地方啊，他在那个地方住，一住住了12年，就修成了。那么这时他师父在马玉的家里啊，又生病了，生病了，病得很厉害。说话呀也颠颠倒倒的，也就好像发神经病似的啊。那么有一天对他这个六个徒弟就说了，说是啊，我现在要开斋了，不吃斋了啊，你们去给我买几斤肉回来，我要吃。那么这个徒弟孝顺师父，师父开斋虽然不愿意也就啊，那么去买肉咯，去买肉，把肉买回来了。王重阳说，我今天先不吃，你把它给我挂到我房里头啊，把这个肉啊就挂到房里了，挂到房里，天气热，这个肉都坏了，也有的生蛆下闸，这很多的虫子啊都生出来了，那千千万万的那个虫啊在这个肉上啊钻进去，钻出来，钻出来又钻进去，这么样子啊，好像游泳似的，好像在这个肉里头游泳，游水的一样，那四五运。那么这样子呢，这个臭味也就啊，这个全不单这个一个房里臭啊，这个整个这个家里都臭了，臭了。这一天啊，这王重阳坐起来了，叫他们 叫他六个徒弟，说你们大家也都来开斋好了，我这个肉啊我一个人吃不了，你们谁大家来帮着我吃，谁愿意吃就拿着吃，就这么吃。叫这个六个弟子吃啊，那五个谁也都不吃，不但不吃，眼睛都不睁，闭着眼睛装老修行。这个邱长春啊，上去把这个肉啊就拿了一半就吃啊，一吃这个，哎呀，难怪师傅叫他是生蛆下爪，臭的这样，这真比什么都好吃，从来就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。那么很快就吃完了，吃完了还想把那块也拿来吃，王重阳说你不要拿喽，你这个那个要留着给我吃喽，那一个天仙状元你占被你抢去已经够了，不要再吃了。那么邱长春还没吃够，这五个弟子呢始终也不知道是那么好吃。那么以后王重阳把那一份自己吃了，吃了之后没有多久就死了。这个师傅就死了，死了这个弟子就把他装到棺材里了，向他家里送，他在山东啊，向山西送。送很奇怪的，这个那么以后王重阳把那一份自己吃了，吃了之后没有多久就死了，这个师傅就死了。死了这个弟子就把他装到棺材里了，向他家里送，他在山东啊，向山西送。送很奇怪的，这个棺材啊也很轻很轻的，不重，他们两个人就抬动了，所以啊时时都可以换。到吃饭的时候呢，就有人给预备，把饭都给预备好了。他们就吃的也不用费神啊，也不要念这个吃饭的咒，就来了这个饭。那么每一天都是到吃饭的时候就有饭来，但吃几餐就有几餐来。邱长春就奇怪，怎么到吃饭的时候就有人给送饭，什么道理？这一天呢离山西大约100多里路了，离这个王重阳的家他就对他几个师兄说打网语了，说师兄我肚子疼了，肚子痛了，我要到前面走，找个地方大便去。那么他几个师兄说好啊，他就往前面走，一走到前面这条村里头一看啊，他师父穿着黄袍，这个正在那儿像一个家庭里的化缘呢。说是啊，我后边有几个人抬着一个棺材，他们没吃饭呢，你们发发慈悲心，供养供养他们，解解缘，那么你们以后就什么事情都好，吉祥如意，能以一顺百顺，怎么样的说着呢？这个邱长春一看他师父在那儿给他们化缘啊，就高兴得不得了啊，说师父原来你没有死啊，上去再跪倒就抱着师父这个腿呀、就不松开啊，说师父啊你真把我们骗苦喽，我们以为你死了，原来你还没有死啊，这么样子这么抱着师父腿就不放手了。不放手，这师傅说你这个孽障啊，你呀、净用你的聪明啊，你有聪明，你不把聪明收起来，你净聪明外露啊，你现在不要紧呢，你又要多3年练魔的功夫啊，你又要多受苦受3年，然后才能成道业，就因为你净用你这个小聪明。因为他这几个徒弟里头啊，最聪明就是这个邱长春，他什么事情啊，人家不告诉他，他就明白了， 也懂得他师父的意思。他师父虽然不吃他的馒头，他知道他师父这是试验他，一切一切他都明白。不论师父怎么样发脾气啊，他也忍受着，也忍耐。这么样子啊，他这回呀、抱住师父了，一回这回师父可跑不了了。想不到师父说完这句这几句话就没有了，化一阵风就没有了。从此再没有人给送饭了。那么以后这一百多里路啊，竟是这个要很麻烦的了。那么为吃饭的问题很麻烦。这个弟子把师父这个棺材送到家里去了，在这儿住了几天，大家就都分散开来。有的两个在一起的，有的就一个人呢，单单呢去参访。这个好太古就到华山去啊，做洞，做这个石头洞。做一个洞呢，就有一个老修行来了，来了就和他化缘。化什么呢？就化这个洞，画他造这个石头洞，说你会造洞，你把这个洞啊布施给我喽，你再另做一个喽。好太古一想，这个修道的人是慈悲为本，方便为门，要利益其他的人呢，好了，说那就你住喽。一打一个洞，就来一个人和他化缘；打一个洞，就来一个老道和他化缘。一造啊，他因为是个石匠，造了72个洞，在这个山上啊，造了72个石头洞，就来了72个人呢，把他这个洞都给化缘了，化去了。他这回想办法了，说我在这个人能到的地方打洞，这个洞都被人给这化缘了化去了，我到那个最高的地方造一个洞，就是人到不了呢，我在那儿就可以常住了，没有人和我化缘了。于是乎他到这个山上，这花山最高的，这华山就是在中国五要啊，它是西要，西要华山。这个山上啊，竹子很多。这个谢冰莹到过华山，他到过那个地方。究竟看见这好太古那么多的洞，看见没看见不知道。他又到一个最高的地方造了一个洞，这回可没有人来和他化缘了，没有人来要这个洞了，因为上下很困难的，没有旁人给他和他化缘呢。可是另外来一个人呢，要拜他做师父，他收了一个老师徒弟，这个徒弟也最老实，就帮和他修道，在这修道。 他上这个山呢，要拿一个这个在那个上边呢挂着一个铁锁锁链子。那么这个上山下山要抓着这个锁链子往上上，所以普通人没有法子到的那个地方，没有法子到得了。他在这儿啊修行，这个老师徒弟就跟着他服侍他，来给他做一点工作啊。有一天他就下去了，下去了，这个老师徒弟你说怎么样，就不老实了。啊，等他下了一半那时候，这个老师徒弟在上边把那个锁链子拿这个弄断了，就把他跌到下边去了，把这个师傅跌得啊万丈悬崖里头去啊。这个老师徒弟以为这个师傅一定跌死了，这师傅所有的财产这回都是他的了。嗯啊，就这个把师傅所有的东西啊，值钱的和不值钱的东西都给收拾收拾收拾到一起，背着就要下山了。他以为他师父一定会跌死了，正着下山呢，啊，想法子下山，啊，看见师父从那边来了，又回来了。师父问他，说你到什么地方去呀？他说师父，你跌到山下去了，我以为你永远都不能回来，我一个人在这儿也不行了，那么所以我不就要走了？啊，好太古说不要走。还回去，我们还在一起修行啊。这个徒弟说啊，怎么这个师父摔不死啊？那么回来啊，又和这个师父在一起修行。这个修行以后啊，他把这个老师徒弟啊度得不那么老实了，然后啊两个人都修行成了。这是这个好太古。那么这个邱长春呢，这个刘长生，先讲这个刘长生。这个刘长生啊，你说他修行到什么地方修行去呢？啊，他到这个妓女的地方去。妓女啊，就是在无论中国外国以前呢，都有这个卖淫的这个女人单单住这么一条街，单单在这一条街上住啊，在一起住。那么这么样子呢，他就到这个妓女这一条街去修行。这妓女就是不守规矩的女人，可是啊，她就到这个不守规矩的女人呢这地方来修道。这修道啊，这个妓女每一天呢，每一个人呢，就给她用一朵花戴到这个道士的帽子上，戴到这个道士帽子上呢，这个妓女这一天呢生意就很好的啊，赚了很多钱。那么每一天都是这样的，他就在那个和着一些个不正当的女人在一起来修行啊。修的有一天呢，他这个师兄师兄弟呀，这个有一个人呢，就听说他在这个和这个女人不守规矩的女人在一起，以为他一定堕落了啊，就想法子去度一度他去。这师兄弟呀，看他堕落也自己心里也不安乐啊，所以就要想法子去度他去，要想法子去度他到这个地方 一看他在这儿坐着修道啊，这个女人给他带一坨花，那个女人给他带一坨花的，他就在那地方和这个女人呢讲讲笑笑的，嘻嘻哈哈的，怎么样子，那么很好玩的样子。哎，这个师兄弟就说了，说哎呀，师兄你呀应该好好修行了，在这个地方这怎么能修行，和这些个烂女人在一起，你到旁的地方去修行去吧。哎，他好，我到旁的地方，什么地方可以修行呢？你告诉我。哎，他什么地方？这个到山上哪个地方都可以修行吗？那好，我现在呀，给你烧一壶茶，你在这儿喝一壶壶茶再走吧。这个师兄弟说：“你这还有茶，这太享受了。我住山啊，连一杯生水我都很有的时候都喝不着啊。你们现在都想要喝水是不是？啊？”国语第一个说是啊 ，good。那么好了，就等他烧茶。他这个烧茶怎么样呢？就把他这个衣服打开了，把这个肚子闪开，用一壶水放到这个肚子上，用肚子来烧水啊，用肚子来烧水。哦，这么一烧，这个水就烧滚了。这个师兄一看，说哦，原来他道业已经成就了。用三昧真火就可以烧茶，这我还是不行哦啊。于是乎就知道这个师兄啊没有堕落啊，就走了。这个呢，这个刘长生叫茶花老祖，茶花老祖就是啊，这个女人都给他插一朵花，他在这个地方修行啊。那么这是啊，刘长生就这样修行。等这个秋长春呢，你说他怎么样啊？见到是他师父一次，他师父说他都要有多三年练魔的功夫，于是乎啊，他也出去各处这么游走到一个这个河，这个河啊也没有桥。来回过人呢，也不容易过，有的时候就把人就淹死了，真的。那么秋祖呢，他就发心在这儿啊，来做这个人的桥梁。怎么样做桥梁呢？那两边呢来人，这一边的人他就背到那边去，啊，令他得到波罗蜜；那边人呢，他就背到这边来，啊，也得到波罗蜜了。那么这样子，在这个河里背来背去，这个河水呀有毒啊，把他这个腿呀都给毒的变成黑色。就那么样子，他还是在那儿做这种工作。做这种工作以后，就遇到一个会相面的。这相面的人呢，说嗨，你在这背人呢，背来背去，你做好事啊，你虽然是做好事，但是啊，你将来死啊还是要饿死的。他怎么要饿死呢？他说你听没听说过这个有腾蛇纹锁口啊，就会饿死的。你呀、啊、这个相貌上，你这个脸上啊就有腾蛇纹锁口，所以将来呀，你一定会饿死的。腾蛇纹锁口，腾蛇是一种蛇，在这个口的两边呢，一边一条，把这个口啊，锁住了。有这种的东西的，这个人就应该饿死。那个蛇就是 snake， 腾蛇。腾蛇是这么一种啊，另外有这么一种蛇 snake， 有这种啊文的人都应该饿死。那么这个邱长春呢，他聪明是很聪明的，可惜呀，就是德行不够一点，德行差一点，所以啊要受很多苦，要受很多苦啊。他听见有人说他应该饿死，他自己呀就想不通了，就不明白啊，就 stupid 了。 stupid 他就想啊，早晚也要饿死，我这个命运呢，我这个生命呢是应该饿死的，那么我就早一点饿死喽。怎么样饿死呢？啊，自己呀走到一个地方，一个看见一块石头，在也没有人到的地方有这么一块石头啊，他就啊，我在这个石头上啊坐着躺着，我不离开这块石头，就在这个石头上饿死就算了。于是乎啊，他也不去化缘了，也不去乞食去了，他们就在这个石头上坐着，坐不住就躺着，那么饿得不能动弹，就躺到这个石头上，堪堪就要饿死了。譬如啊，再过一两天就会饿死了。那么在这个时候呢，他这个地方就有了水了，涨了水，这河里的水呀、涨起来很高，就啊这个水涨到这个石头上啊上边，那么在这个水里头嘛，就飘飘摇摇飘了一个桃啊，这一个桃啊是很大的，就流到他嘴里这儿啊，他想不吃呢，也不知道啊是他想吃啊是想不吃啊，这个嘴自己就张开了，不知道是他叫他张开呀、是他自己要张开这个嘴呀、这就啊没有法子研究得清楚啊，因为这个嘴一张开，这个桃就跑到口里啊就吃了，把这个桃吃了之后啊，这个精神呢也又充足了，就不死了，不死了。他说啊，真讨厌，我在这个石头上能留来桃可以吃，哎，我跑到山上去，到山上去呀、是没有水道的地方啊，买一条锁链子，买一条很粗的锁链子，就把自己呀这个脖子锁到这个树上啊，把这个脖子锁到树上，坐到这个树底下，怎么坐着，这回我看你死不死啊，这回没有水来了，也没有桃来了，看你怎么样再有东西吃啊，把这锁链子锁到脖子上啊，把这个钥匙就用力往远远的一掉啊，远远一掉，自己也没有法子找得到这个锁匙了，那么这个一定是饿死这儿了，就在这个地方这么等着死。等着死呢，又看看要饿死，要饿死了，这个时候就来一个采药的人，来一个采药，在山上啊找这个草药啊发现就是 medicine。 那么这个人到这儿一看，他说就非常惊奇啊， really surprise， 说哎，你在这儿犯了什么罪了，他们怎么把你锁到这个树上了啊，你这是犯的什么法呀，国家有这个法律把你锁到这个树上了吗？你这个太可怜了，你这个你犯的什么罪呀？他说我不是犯罪了。他们说你不是犯罪，谁把你锁到这个树上啊？ 得我自己把我自己锁到这个树上。哎，你怎么这么聪明，把你自己锁到树上了啊？他说，哎，老先生你不知道，我因为啊有人给我相面，说我腾蛇纹锁口一定会饿死。那我一想啊，哎，将什么时候都是要饿死，所以我就自己呀、啊、想把我自己饿死他算了啊，饿死他算了。哎，说你自己，你是一个出家道士，你为什么要出家啊？啊，他说我出家的时候，我想要修道啊，了生死，求这个长生不老，得到永生，永远都不死了。哦，他说，哦，你怎么可以不死呢？他说我修行就会不死了。哦，你修行就会不死了，那你饿死，你就不会不饿死吗？哎，这么一讲，这个秋祖明白了。哦，我修行都可以不死，那我命运应该饿死，我也可以转变我的命运嘛，我可以陈持我的 life 嘛，啊，这么样一想，哎呀，说你说的这是很对的，可以不饿死，可以不饿死，那么这个我现在也没有办法不饿死了，我把我自己锁到这个树上，现在也没有地方找这个锁匙来开我这个锁匙了，那我这有什么办法再可以活呢？啊，这个采药的时候不要紧啊，我去给你找锁匙去，那么到那地方就把锁匙给拿来啊，就好像他这个卖药的放的锁匙一样啊，那么拿来了，把他锁匙给开开了啊，开开他就苦修了，从此啊就是苦修。怎么样苦修法呢？他也不要一个茅棚，也不要一个碗，也不要一个筷子啊，就穿的这都是粪扫衣，在人家不要那个粪堆里捡出来这个破布啊，他补到一起来穿啊，是穿的也破，吃的就是各处去乞食，人家吃剩下那个菜饭呢给他来吃。住呢也没有一个地方住，那么有的时候啊在树下住一宿，有的时候在河边呢住一宿，有的时候啊，总而言之啊，随处而随遇而安呢，啊，到什么地方就在什么地方住，啊，也不需要一个帐篷，什么都没有的，啊，也没有一个碗，也没有筷，啊，就带着一个什么呢？一个葫芦瓢，这个葫芦瓢啊，喝水也是它，吃饭也是它，又用它来做戴帽子，当帽子戴，啊。所以有一天呢，这天下雪，天下雪，他就找一个粪堆，把人家那个马粪呢，弄一个坑啊，他就坐到那个马粪的坑里头，马粪那个粪堆旁边，这个身上啊靠着这个粪堆，在那儿这个。打坐啊，啊，他就说了，是做起诗来了，啊，他说，身靠粪堆头顶瓢，遇着老天下鹅毛，啊，另外有一个人呢，在旁边，在路那边往那走，一听这个粪堆有人讲话啊，在那个地方还有热气冒啊，这是个什么？就拿起一块半块砖呢，照着他头上这个葫芦瓢就打下了，一打把这葫芦瓢就给打两边，打破了，打成两半了。他就说：“哎，一家保暖千家院，啊。”半砖打破葫芦瓢，他说我这一家，我这吃的也饱了，
穿的也难了啊，这一家保暖了，千家怨，就有很多人都怨了，都不高兴了啊，用这个不愿意我这保暖呢，所以拿着半块砖把我葫芦瓢也给打破了啊。你看这真是啊，家破人亡雨难开呀， 家破人亡了。所以修道啊是要吃的苦，受的苦，忍的苦，耐的苦，这才行呢。
于仲宾，一般市区人呢就称他为吕祖。这个道教啊，他讲祖师祖师的。所以啊，在这个道教里边，到处啊供吕祖，有吕祖庙。实际上，这个吕祖啊是谁呢？吕祖啊，他也是佛教的人的化身。是哪一位呢？就是观世音菩萨。观世音菩萨示现的吕祖住这些个藏猫的老道啊，所以嘛，为什么他要皈依三宝呢？这是他归家认祖，那么又回来了啊，在外边呢也可以说是说到这个道教啊示现一个老道来呀，借砖引玉，实际上啊也是为佛教啊开路的。不过我们人呢，人人都有一种举招病，见到这位啊是个老道啊，是个吕祖，一般人呢就对他不承认他是佛教的观世音菩萨了，就是改头换面呢，我们这个众生啊就生大指着，就不知道啊是怎么回事了。为什么知道他是观世音菩萨？就因为啊他在这个娑婆世界啊和很多人都很有缘的。现在很多人都是供吕祖，拜吕祖，信吕祖啊，他也是啊接引那些个旁门左道啊来皈依正教啊，皈依这个佛法僧三宝。那么这样的嘛，所以咱们要知道了，这是观世音菩萨示现另外一个化身，也就是应以道士得度者，即现道士而为说法。那么这位啊于仲宾，他学问非常好啊，因为他智慧很高的，过目成诵，十岁就能写文章。他是啊唐朝时代的人啊，是山西啊那个辖区长安的人。本来他姓李，和唐太宗呢是一家子。那么一家子以后，因为有这个皇朝作乱呢，他就啊避这个乱呢，到这个永乐山去独栋为使啊，用这个在那造一个窑洞。这个窑洞呢造的有两个门，他一看这个两个门因为那时候姓李的人呢都 皇朝都要杀，所以他就改呀姓吕啊，这两个口字，他这样灵机一动说，哎，不姓李了，姓吕，李吕，这个音呢都有点相似，所以又叫吕洞宾，他的名字在洞里头的一个隐士。那么他的名字呢又叫吕岩啊，因为他在那个山岩呢那个地方住着，所以叫吕岩。他这个这个天才呀是很聪明的，于是乎嘛中进士，中进士他做县令，做县令的时候啊，他有一天呢，这个因为遇到啊。这汉钟离了，汉钟离在汉朝是个当大将军当元帅以后啊，把这个世间的事情看淡了，就出家做老道修行。修行呢还遇到汉钟离，汉钟离啊就用种种的道理啊来教化他，令他把这个世间的这个富贵荣华呀、把它看淡了，所以用种种方便法呢，教化他，他以后啊，在这个黄粱梦啊。黄粱未熟的时候，他做了很长的一个他的一生啊的梦，等梦醒了，知道这一切无非是在做梦，他知道一切都是梦了，所以以后就跟着汉钟离去修道了。一修行啊，他这也是善根很深厚的人呢、就可以啊有这个出玄入聘这种功夫了，也有飞剑呢，还有飞剑遥遥啊，斩这个一切的妖魔鬼怪。咱们这个所以啊，他会飞行变化，那么。神通很大的，神通很大的，到处啊，济困扶危，到处救人，立三千功，八百横，那么立功立德。那么有一次啊，他就到这个黄龙山。建的毁堂参事，他因为看见黄龙山呢只有一股啊灵气，他知道这儿有一个非凡的人呢，他就想会一会这个这一位啊有道子的这个高僧。他当然一见了黄龙禅师啊，他就说呢，是一粒黍中成世界半生当里主山川时如何是怎样的这个境界。黄龙禅师啊一听他这么讲，知道他是个门外汉呢，是一个说，哎，你这种的理论只不过是一个手持鬼而已，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那么他听这话啊，他又问了智耐堂中有不死药法，有没有不死药？黄龙禅师啊也用这个偈颂来答复他，是吧？饶金八万劫，你就修八万大劫那么长的时间，这是落空王，也是一个没有什么了不起的，没有了生死，你还是将来还会堕落的。你这样一讲呢，他就忍不住了，认为黄龙禅师来侮辱他，侮辱他了。于是乎他就大发脾气，说你这个和尚啊，简直的不识抬举，我和你呀、来论道啊，你就是胡说啊！他就把他这个飞剑呢，取出来，就用飞剑来斩这个黄龙禅师。可是啊，飞剑不往前去啊，用这个飞剑也不灵了，也没有那么大的本领了。他看这个飞剑斩不着这个黄龙这人了啊，于是乎啊，他就叩头顶礼了，来求饶了，告罪了，又请他来开示他了。还有做一首寄送啊，就说说这个皮去飘囊，舍去琴，说我把我那个宝贝呀、我这个宝贝的瓢和这个宝贝囊都撇去了，舍却琴，我呀常常愿意弹琴呢来做音药，我这个琴我也不要了，其实这个琴也是宝贝啊。那么他一弹这个琴呢，大家就好像这个就被人弹得入醉入痴啊，都能有一种的力量。而今不练红中金呐、说我而今之后啊，再不练这个道教这个炼丹了啊，炼丹呢来炼红烧铅呢啊，这一类的工作。自从一见黄龙后啊，我那些从这个见到黄龙真人你呀、黄龙禅师你呀、之后实质是实物从前错用心呐、我呀明白以前我所修的方法都是错误的，都不对的，以后也皈依三宝了，皈依三宝永远呢都做佛教的一个弟子，做佛教的佛教徒，这是啊一般人所崇拜的女主。那么女主现在皈依佛教了，可是现在人啊还是这么生大执照啊，在这个不知道他为什么要皈依三宝。
教啊是讲中术的，道教是讲感应。他虽然说清净无为要修自然之道，人法地，地法天，天法道，道法自然这是道德经上说的。那么实际上呢，他的
这个教义就是感应两个字。佛教呢是慈悲啊，这个儒释道这三教啊都是没离开这个心，要离开个心呢就没有教了啊。所以佛儒教是讲中恕，中啊是忠义持己，恕呢恕以待人，持己啊是我做什么事情对人要有忠心，要尽我的忠心啊，这是啊培植自己的品德的一个基本条件。恕以待人呢，要恕是原谅其他的人，要原其他人有什么错处要有原谅宽恕其他的人的这种思想。那么你能忠义持己，你这个人格就清高；你能恕以待人，你对人呢就是有利人的思想啊，对人呢都不苛求，对谁也不苛求。这是儒教的他没有离开他这个心啊。你看忠恕两个字一切都是心字。那么道教是感应，他做什么事情啊听感应。什么叫感呢？是感而虽通啊，应呢是无求不应啊，谁有求他都答应了啊。有感似通，无求不应啊，这是感应两个字。感应道教就是啊什么叫感应呢？譬如这个电啊，你这个那个地方也装上电了，哎它就放光了，这就是有感似通，无求不应啊。也就是你那个心里想什么，哎他这也知道了，这是啊互相能心里那个电呢有所感应。佛教呢就讲慈悲，慈什么叫慈？慈就是无缘大慈啊，无缘慈，无缘就是对你没有缘的啊，你也对他慈悲啊，不管他对你好不好，你都对他慈悲啊，这叫无缘大慈。没有缘吗？没有缘才要有心，心就是同情心啊，就是啊看人家的苦就像自己受的如同身受一样啊，这所以叫悲天悯人啊，慈悲喜舍。因为慈能娱乐，慈啊就能给众生乐，悲能拔苦，因为你有同情的心了，就能把众生的这苦恼都给他拔出去啊。这也就是啊爱人如己